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红斑狼疮是一种慢性的自体免疫性的疾病，发病原因不明，症状的严重程度也是因人而异。这种病啊，会导致免疫系统产生自身抗体，攻击自身细胞和组织，导致内脏和器官损害，从而引起并发症。这是一种令医生们都束手无策的疾病，患者时时面临着生命危险。有的患者可能在确诊后几天内就离世了，有的患者呢需要终生依赖药物。但是有一些患者，他们通过修炼法轮大法，走出了红斑狼疮的阴影，摆脱了痛苦的深渊，生命重新绽放光彩。首先我们来听听居住于加拿大的蒲怀林，他呢看了一篇报道后啊，让他彻底转变的故事。蒲怀林1948年出生，他呢是一位在加拿大居住了38年的台湾人。1998年50岁的他不仅遭遇生意上的变故，还突发疾病。蒲怀林去医院检查，医生诊断是红斑狼疮。这种病啊，没有特殊的治疗方法，只能是保守治疗，就是每三个月要接受一次抽血检查，然后每天吃大量的药，用药物控制它尽量不发作。但是一旦发作，就会让人感到痛苦难当，而这种痛苦不是一般人能想象得了的，也不是一般人能理解得了的，那是会痛得满地打滚，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蒲怀林就是在这样的病痛中苦苦煎熬了一年，这短短的一年在他看来好像过了漫长的一个世纪，痛苦使他看不到希望，感觉前方的路昏暗迷茫，不知何时能熬到头。蒲怀林第一次听到法轮功是1999年4月25日，他从 CBC 电视新闻中得知，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去中南海和平请愿，但他当时并没有深刻了解法轮功到底是什么。转眼到了6月份的一天，他在报纸上又看到了关于法轮功的一篇报道，说有一个人出车祸，伤得非常严重，后来练法轮功练好了。那时候蒲怀林被病痛折磨得非常痛苦，各种气功都练过，什么医院都去过，无论是中医或西医，甚至还去教堂接受过洗礼，去庙里皈依，但病不但没好，反而还在加重。这篇报道使蒲怀林心中的希望之火又重新点燃了。他想，报道中的人能练好了，那我也可以试试看啊。于是他马上从报纸上找到那位法轮功学员的电话，并取得了联系，得知了公园的练功地点。蒲怀林到了那个练功点，法轮功学员就教他练功动作，并送给了他一本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当蒲怀林打开《转法轮》的那一刻，就被深深地吸引了。他马上回家，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在不知不觉中，他把整本书的九讲内容全部都看完了。当蒲怀林一口气看完《转法轮》之后，他一下子明白了人生当中许许多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领悟了人为什么会有病，人得病的根源是什么。这时他坚定不移地想， 我练法轮功练到底了。就这样，蒲怀林开始每天都去练功殿和大家一起练功，回家就看转法轮。不知不觉三个月过去了，而医生规定的每三个月验一次血的时间也到了，于是他去验了血。医生看完化验单之后，非常惊奇地问蒲怀林，你的检查结果确凿地证明了你正在康复，你用了什么办法？蒲怀林高兴地告诉医生，我练法轮功了，我的绝症痊愈了。20多年过去了，每天的学法练功已成为蒲怀林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说，修炼后的我病痛消失了，并且在过去的20多年里都没有再复发过，法轮大法好，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如今他身心健康，快乐祥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红斑狼疮不药而愈，彰显大法神奇，第三集。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的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和平请愿。这个事件由当年国务院接见法轮功学员代表后圆满落幕。当时呢，国际媒体对中国官方和上访民众的表现都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上访请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的平和理性也让国际媒体高度注目。自1992年李洪志先生在中国传出法轮功后，到1999年中国已经有1亿人在修炼法轮功，但是法轮功在国际间的知名度并没有中国大陆高。因为这次的国际媒体的关注，国际社会有了更多的人知道了法轮功。这个故事的主角蒲怀林就是在这样的机缘下，方才有机缘得知法轮功，也有了后来练功后无病一身轻的机会。接下来这则故事是山东一位女士的经历。我的嫂子是山东省潍坊人。2013年3、4月份，我嫂子得了一种病，一开始腿肿，后来全身肿胀，肿得很厉害，经医院诊断为肾狼疮，后来发展成为系统性红斑狼疮，病毒充满全身，而且还有高血压、糖尿病，嫂子因此住院了3次。第3次住院时，嫂子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即使醒来也是胡言乱语，认不得人，大小便失禁，血压高到124到242毫米汞柱，血糖高达35，医生2次紧急抢救，下了2次病危通知书，紧接着又大出血，大夫怀疑嫂子内脏破裂，说是不行了，所以家人赶紧准备后事，买了墓地，买了寿衣，也联系好了殡葬一条龙服务。我不停地在嫂子身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嫂子醒来时，我就叫她念这9字真言。一天，大夫又向我哥哥交代说，好医好药都用上了，效果已不明显，怕是人财两空，又叫出院。大夫走后，我就告诉嫂子，现在什么药也救不了你，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你快喊师父救我，法轮大法好。嫂子就高声喊师父救我，接着嫂子又连喊了3声法轮大法好。第二天嫂子告诉我看到法轮传，我真替的高兴。过了几天，嫂子意识清醒了，也认得人了，也能吃饭了。这时嫂子变出了7块鸭蛋大小的血筷子，大夫把亲人都叫了去，让嫂子出院，说回去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 恐怕是恶性肿瘤。可是嫂子念了九字真言，看见了法轮，人也逐渐好转。我想可能是大法师父开始管嫂子了，这变血块不一定是坏事。我告诉哥哥，很可能是大法师父给我嫂子净化身体了。果然出院后，嫂子更加诚心地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生活完全能自理了，也能干一些轻便的活了，全家人都很高兴，是法轮大法给了我嫂子第二次生命。听众朋友，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被称为九字真言。所谓的真言呢，我们可能在古书或是小说中看见描述神仙或是修炼人念动真言，但是他们所念动的真言内容却不得而知。然而现代的真言内容现在被公开了，任何人都可以透过念动这九字真言与宇宙的正能量产生呼唤。故事中的嫂子在垂死之际诚心地念这九字真言，进而从死亡的边缘挣脱出来，获得了新生。类似这样超常的例子非常的多。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一个居住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中国人程程的故事。他幸运地从网站上了解到法轮功的真相，从而引发的神奇变化。从中国大陆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定居的程程，在2015年下旬不幸被确诊为红斑狼疮。那之后程程到处寻医问药，遭了不少罪，也花了不少钱。就这样折腾了近两年的时间，病情还在不断加重，这使他陷入了不能正常生活和工作的困境。程程回忆说，那段日子他身体不舒服，心情也很苦闷，他每天都在上网查找治疗红斑狼疮的资料。幸运的是2017年8月末，当程程又一次在网上搜索治病资料时，他看到了关于各种绝症患者通过学练法轮大法而得到康复的报道。程程说，过去我曾听信中共媒体的造谣，对大法真相一无所知。那一刻我庆幸自己身在海外，可以在网上看到大法的真相。程程回忆起当时自己的心情说，当我看到大法红传世界，深受不同种族的人喜爱时，我才知道原来大法是这么好的功法啊。特别是当我看到前哈佛学者汪志远曾患渐冻症，在修炼后很快就康复的报道，更让我觉得大法神奇的不可思议。刚开始的时候，程程只在家自己阅读法轮功相关书籍，同时按照网上李洪志师傅的教功录像，自己学练五套功法，自己在家开始学练法轮功。程程的颈部经常有麻麻的很舒服的感觉，四天后程程感觉良好，他高兴地告诉家人，我练法轮大法了。经过不到两个月的修炼，他的红斑狼疮就彻底痊愈了。程程说，我脸上的红肿和裂皮消退了，身体明显感觉到有力气了，而且什么东西也都可以吃了，在家里完全可以带外孙做饭干家务，从早忙到晚也不感觉累。更可喜的是，自从程程修炼法轮大法后，他过去曾患有的花粉过敏症和严重哮喘也不治而愈了。就这样没有打针也没有吃药，程程身上的疾病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奇迹般的全好了。他又开始重新上班工作了， 全家人也都无比喜悦和感激，纷纷称赞法轮大法，太好了，太神奇了。听众朋友，自从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以来，动用了所有国家机器，不论是媒体还是教育体系，在全国造谣污蔑法轮功，导致许多中国人被严重蒙蔽，也因此让自己失去重获健康的机会。故事中的这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程程才会庆幸自己身在海外，他在海外的网络上得知了大法真相，也带给了自己一个重获新生的机会。听众朋友，现在救人的大法在全世界红传，如果您身在大陆，建议您突破网络封锁，就可以找到这个救人的功法了。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这个系列节目中所讲的事例，仅仅是大法威力在世俗层面的一个小小体现。法轮大法能给人类带来世间的福祉，而大法的神奇和殊胜更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